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1月17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8点。以下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泰立森说，北韩的导弹试射将民航乘客置于危险当中。南北韩再次举行会谈，美国国防部长表示欢迎，但话制裁不会松懈。美国暂时扣押了大笔用于巴勒斯坦难民的资金。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社民联的副主席黄浩铭以及学联前副秘书长岑傲辉等16名雨伞运动抗争者，因为2014年的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涉嫌违反禁制令，在去年10月被裁定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高等法院法官星期三开庭宣判刑期。罗冠聪对记者话：
将政府解决不到的政治问题拉法庭入嚟，系去检控这一班的示威者，令到政府和市民的对立加剧，是无助是解决现在的政治问题。
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详情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一次外长会议上说，去年11月的一日，从三藩市飞往香港的商业航班上的乘客可以看到一枚北韩洲际弹道导弹飞过天空，凸显出金正恩政权的胡作非为，不计后果。北韩在去年11月28号试射了一枚他所称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那架民航客机距离导弹坠落地点仅有280海里，当时在那个范围内还有9个航班。泰勒森说，基于北韩政权过去的鲁莽行事，我们不能够指望北韩会顾及在导弹行程中会遇到什么，或者导弹部分解体。泰勒森在一个有20个国家的高层外交官参加的会议上追述这个情况，与会国家试图联合起来应对普遍认为的平壤核侵略。泰勒森说，
Today we discussed ways to further increas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rough more effective sanctions implementation and compliance。
特朗普说，考虑到北韩核力量近年来大步提升，世界正处于弱势阶段，他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坚决认为永远都不能够让北韩成为核大国。温哥华会议由加拿大和美国共同主办，邀请美国在北韩朝鲜战争时盟友参加，这次会议正在为避免与核武装的北韩发生冲突寻找出路。南北韩两国官员星期三再次会晤，讨论北韩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南韩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的事宜，这个是两国官员10日以来的第三次会晤。星期三的会谈还包括两国联合组队参与女子冰球比赛，以及两国运动员走在一起进入开幕仪式。较早前，两国同意让北韩乐队成员、歌手和舞蹈表演者参加冬奥会期间的表演活动。两韩就出席平昌冬季奥运会展开的合作暂时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气氛。美国政府欢迎南北韩两国之间的互动，并答应部署在南韩的美军会在冬奥会期间保持低调。美国在星期二表示，将会暂扣几千万给联合国难民机构用于支援巴勒斯坦难民的资金，并表示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将会扣除更多的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向记者证实，川普政府将会暂扣2018年计划拨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6500万美元。他表示，另外6000万美元的份额将会被拨给避免造成负面影响。美国每年都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大约3.64亿美元的资金，分两次拨款，使到美国成为该机构的最大捐助者。美国司法部说，他将会采取司法部长蔡新斯所说的罕见步骤， 要求最高法院推翻加州一名联邦法官不准取消同年来美国延迟遣返计划的裁决。司法部行动的罕见在于行政当局在三藩市联邦上诉法院的审理仲未有完成就先行一步。蔡新斯部长解释说，加州的联邦法官威廉阿萨普一个人就能够为整个国家决定同年来美延迟遣返计划，这样做是违背法律和常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在白宫迎接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进行美哈双边会谈。两个领导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交谈。据报道，两个人还讨论了包括联合对抗恐怖主义、核裁军、能源问题以及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等话题。他们会面之前，川普总统表示哈萨克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法国将会要求英国支付更多的费用来应对当前法国卡莱港口附近的移民危机。卡莱是从欧洲大陆前往英国的主要门户港口。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二到访卡莱，在那里一个收容所和一些移民见面，并在一次和警方的对话中赞扬警方坚持做出的努力。自从西班牙政府对独立公投做出反应，解散了加泰罗尼亚议会并下令举行新选举以来，加泰罗尼亚地区的议会星期三第一次开会。主张独立的政党在一起在新议会中占据微弱多数，议会要组建政府并选出议会领导人。为美国总统川普在上个礼拜检查身体的海军少将罗利·杰克逊医生星期二到白宫向传媒介绍川普的身体状况。他说川普总统的身体状况总体良好，不过他建议71岁的川普今后要注意饮食，多锻炼身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众志的秘书长黄之锋、社民联的副主席黄鸿铭以及学联的前副秘书长岑奥辉等16名雨伞运动抗争者，因为2014年的11月底旺角占领区清场期间涉嫌违反禁制令，在去年10月被裁定刑事藐视法庭罪名成立。香港的高等法院法官在星期三开庭宣判刑期。法官认为黄之锋和黄浩铭在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所以判他们入狱3个月以及4个半月，亦拒绝他们申请暂缓执行判决，需要即时服刑。今次是黄之锋和黄浩铭继去年8月再次因为参与抗争运动而被判监，同案其他被告就判处缓刑和罚款。我们现在接通了在香港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为我们连线报道尖旺刑事藐视法庭案的判刑情况。汤慧云你好。
系任敬仁你好。
咁香港高等法院嘅法官咧喺星期三开庭宣判咧，就判尖旺嘅刑事藐视法庭案16名被告刑期，包括黄之锋、黄浩铭以及岑奥辉等人噶。咁唔该，你同我哋讲讲佢哋嘅判刑啊。
系咁，呢一宗刑事藐视法庭案系涉及16名被告，包括认罪嘅7名被告黄之锋、岑奥辉、周允莹、朱伟伦、张启康、蔡达成同埋司徒子朗噶。黄之锋咧就被判监禁3个月，系认罪嘅被告当中判刑最重嘅一个，其余嘅6名被告咧就被判入狱6个星期至到1个月，缓刑12个月至到18个月，同埋罚款咧接近1300美元噶。而包括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等9名唔认罪嘅被告，经审讯之后判处罪名成立。法官表示黄浩铭在案中扮演的角色是最重，因此重判他入狱4个月零15日，是所有被告当中判刑最重的一个来的。其余不认罪的被告呢，也都是大部分是被判入狱1个月和缓刑1年，而部分的被告呢也都要罚款接近1300美元，而各被告呢也都是要负担政府一方的讼费。这次也都是黄之锋和黄浩铭继去年8月 之後咧再次因為參與抗爭行動被判監禁噶。黃之鋒喺重奪公民廣場案被判監半年，案件咧喺琴日喺終審法院咧係進行上訴聆訊噶，而押後判而且咧係押後裁決，因此黃之鋒咧即使喺呢一宗案件咧係最終咧冇被判監，仍然有可能咧喺重奪公民廣場案當中咧係再次被判監禁噶。而黃浩銘就因為2014年6月參與反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示威而被判監13個月，而家咧同樣係保釋等候終審法院上訴噶。法官表示知道黃浩銘同埋黃之鋒仍然有案喺終審法院上訴，但認為咧案件性質唔同，因此咧係判處呢一宗案件同上訴案件嘅刑期咧係分期執行噶。啊，任敬仁
係咁啊，今次點解法官只係判黃之鋒同黃浩銘坐監？
係咁，法官陳慶偉喺判詞中提及，黃之鋒喺當日喺現場咧係不斷咁樣質疑咧執行相關禁制令嘅代理人身份，同埋佢哋咧係唔係獲得授權咧係清理呢個旺角佔領區噶。雖然黃之鋒只係喺現場咧係停留咗一個半鐘頭，但係咧法官認為佢當日係一個領導者嘅角色。阻礙咗清場嘅程度咧係非常之嚴重噶，咁考慮所有嘅情況之後咧，認為判處監禁係合適嘅刑罰，所以咧就判黃之鋒監禁3個月噶。法官亦都表示黃浩銘咧喺案中扮演重要嘅角色，加上咧佢唔認罪，因此重判佢入獄4個月零15日。至於岑傲輝，法官就表示咧接納求情。認為咧，佢當日咧，除咗係企喺黃之鋒同埋黃浩銘身邊之外咧，冇質疑執達主任同埋代理人嘅程度咧係比較低㗎。而法官亦都表示咧，岑傲輝雖然係整個佔領運動嘅學生領袖之一，但係佢喺旺角清場當日嘅行為咧，同一般示威者咧係冇乜分別，只係喺現場咧觀察整個清場嘅行動，因此咧係判處岑傲輝監禁一個月，同埋係緩刑1年，同埋罰款接近$1,300噶。法官亦都表示，香港市民係享有遊行同埋示威嘅權利，但係前提係喺行使權利嘅時候咧，係唔可以侵犯其他人嘅權利。而就本案嚟講，當年持續嘅旺角街道佔領咧，係嚴重影響市民嘅日常生活，包括係任職小巴司機同埋的士司機嘅市民，佢哋或者有年老嘅父母同埋細路仔咧，需要供養。仲要交租同埋按揭等嘅生活开支，如果佢哋嘅权利系受到侵犯咧，法庭咧系必须介入去保障佢哋嘅权利噶。任敬仁，
咁法官又以乜嘢理由拒绝佢两个人申请暂缓判决咧？
係咁，代表黃之鋒同埋黃浩銘嘅資深大律師咧，都即時咧係申請暫緩執行判決日。法官星期三下晝開庭處理，最終咧係拒絕申請噶。黃之鋒同埋黃浩銘咧喺星期三嘅傍晚咧就係即時咧需要係去服刑噶啦。而法官陳慶偉係表示，原訟法庭咧係冇司法權處理兩個人嘅保釋等候上訴申請噶，所以咧就要交由咧上訴庭去處理呢一方面嘅申請噶。
是咁啊！被判缓刑嘅岑傲辉，佢有啲咩回应咧？
係咁，岑傲輝星期三傍晚會見傳媒，表示可以自由咁樣行翻出法庭嘅感受咧，並唔輕鬆㗎。因為同案有兩名戰友黃之鋒同埋黃浩銘做同樣嘅事，但係佢哋咧就要即時坐監，可能係長達3個月同埋4.5個月，而且佢哋都係再次入獄。岑傲輝就話希望香港人能夠思考未來2個星期，即係3月11日嘅立法會補選提名期，以至未來選戰嘅2-3個月，點樣去實踐黃之鋒同埋黃浩銘想實現嘅理念㗎。而岑傲輝又表示咧，判緩刑嘅心情咧係複雜㗎，但係由於黃之鋒佢哋咧係將要咧係就刑期，但係由於黃之鋒咧將會就刑期上訴啦，而黃浩銘咧將會就定罪同埋刑期申請上訴，佢話咧就唔會評論法官嘅判詞㗎。聽下岑傲輝點樣講啊？
的而且確係意料之外，但係我認為無論點樣咧，個心情都會係複雜。當然第一樣嘢就係冇人會希望坐監，冇人會覺得坐監係會順事更加好。但係第二樣嘢就係、是。都自己能夠行得翻出嚟，都唔會話係特別輕鬆，或者係特別放心，因為你見住兩位 非常之好嘅戰友同埋朋友，又要再一次步入監牢。我相信任何人都唔係好可能會感受到喜悦，或者係所謂放鬆嘅情緒。
系汤慧云啊，咁岑浩辉又点睇佢呢今次嘅缓刑会唔会影响佢日后参与社会运动咧？
系咁，岑浩辉表示，游行集会示威系公民权利，参加呢一啲嘅活动咧，其实系唔会触犯法例噶，所以缓刑咧系唔会影响佢日后参与公民抗命噶。听下岑浩辉点样讲啊？
当我如果要决定参与公民抗命嘅行动嘅时候，我认为同以前一样，或者未来一样，都系。我認為會有一個相當之強或者需要做的理由，就會去做，或者先要去做。所以，究竟緩刑與否，我相信現階段係唔係會影響我未來表達意見或者參與集會示威的空間。
有傳言，如果他在這宗案件沒有被判處坐監的話，可能會成為姚松炎參加九龍西立法會補選，一旦被當局取消資格之後的後備人選。但是岑奧輝強調，311的補選應該是民主派對抗當局 DQ， 即是取消議員資格的，所以現階段是不應該集中討論怎樣應對當局再 DQ， 而是應該尋求法律意見或者是公民社會再發聲，令到當局咧係唔會再無理去取消民主派人士嘅參選資格嘅。任景陽，
咁啊，香港眾志有啲咩回應咧？
係咁，香港眾志主席羅冠聰星期三會見傳媒表示，就今次佔旺刑事藐視法庭案嘅判刑，黃之鋒同埋黃浩銘都會上訴，希望盡快喺高等法院上訴庭取得保釋許可。羅冠聰表示，本案嘅判刑係令到香港眾志同埋社民連有兩位好重要嘅黨員同埋抗爭者要坐監，呢次亦都係佢哋喺短期內要面對數以月計嘅監禁，佢對判決是非常之失望。羅冠聰又表示，香港政府是不應該靠法庭去解決不能夠落實真普選承諾的政治問題的。聽下羅冠聰怎樣說。
將政府解決不到的政治問題拉法庭進來，是去檢控這班的示威者，令到政府和市民的對立加劇，是無助是解決現在的政治問題。所以政府用這招其實大家都完全不知道，在審理的時候都是一頭霧水的所謂刑事表示法庭案，史無前例的手段是去對付這班的抗爭者。
那社民連又對今次判刑有什麼回應呢？
是咁，社民連發聲明表示，2014年11月底旺角佔領區清場當日嘅行動係未有破壞司法公義同埋法治，黃浩銘嘅作為咧係為咗爭取民主公義嘅社會㗎。社民連表示，喺整個審訊過程當中，法庭只係以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嘅角度，狹窄咁樣去理解各人公民抗命嘅緣由。而在第一段的判詞當中已經表明，這件案件是不涉及佔領運動的對錯，雖然構成刑事藐視法庭的重要元素是干擾司法公正、干擾司法公義，但是各人的公民抗命不單止是破壞司法公義，不單止是沒有破壞司法公義和法治，更加是在這裡維護法治，希望令到香港的法治更加完善。而當日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向現場代理人和執達利提出的提問，只是希望釐清禁制令的內容和範圍，維護一個公平公開的司法程序，實踐被禁制者的基本權利。而相反，當日香港政府是利用親建制團體入禀法庭申請禁制令，試圖政治問題法庭解決的行為，才是真正破壞法治，在一個沒有民主制度、沒有尊重人權的政府的管治之下，社民連認為法治只會成為以法統治、淪為政權打壓異己的工具。任敬仁，
黃之鋒在判刑之前見過記者，他有什麼說話說過呢？
係咁，黃之鋒星期三朝頭早出庭應訊之前會見傳媒，表示對今次嘅判刑咧係坦然無懼，預期咧有可能喺3月11日嘅立法會補選都有可能係身處監獄去投票。佢都無悔咧係參與雨傘運動等嘅抗爭，希望香港人咧係唔好放棄嘅。聽下黃之鋒點樣講。
我哋都係會有一個坦然無懼嘅心去面對，我哋希望未來面對更多場嘅硬仗，無論係各地兩檢、國歌法同埋立法會嘅補選，我哋民主派同香港人都能夠團結一致，絕對冇放棄嘅餘地。
咁黃浩明喺判刑之前咧，亦有發表講話噶，咁佢主要係講咗啲乜咧？
係咁，黃浩明表示佢同黃之鋒都坐咗幾個月嘅監，即使咧係再被判監咧，都無畏無懼。佢又呼籲香港人唔好忘記雨傘運動嘅初心，爭取真普選啊！聽下黃浩明點樣講。
我哋係對於公民抗命嘅人，係對於坐監係會有充足嘅準備。我只能夠講，我希望每一位香港人可以保持住勇氣，保持住當初雨傘運動嘅初心。我哋要真普選。
係，由於時間關係，今日同你傾住咁多先。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湯愛雲為我哋進行嘅連線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嚟自20個國家嘅外長去到加拿大溫哥華討論北韓問題。佢哋表示，通過制裁向北韓施壓努力必須要繼續落去，直到北韓放棄核武項目為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
在1月16日星期二加拿大的部长级会议开幕几日前，夏威夷错发了导弹警报，这个事件尖锐提醒人北韩核击进行为造成的恐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有共同想法的国家齐聚一堂，是共同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发送一个讯息，我们不接受一个拥核的北韩。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敦促未被邀请的中国和俄罗斯全面执行联合国对北韩制裁。蒂勒森在会议开幕时讲到，另外他们必须使这个政权的行为付出更高的代价，令北韩必须坐到桌前进行可信的谈判。他还表示，北韩的导弹试射对民航交通带来确实的威胁。他举例说，大约716条国际航班上的152,110名乘客的生命安全受到北韩最近一次导弹试射的威胁。那次试射发生在去年11月28日。加拿大外长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对与会记者说，各国必须提高现有制裁的有效性。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布莱恩·胡克在会前表示，各国领导人希望展现出以外交途径解决目前局势是可行。另外一位官员表示，这次会议不会讨论军事选项。北韩已经违抗联合国的要求进行核和弹道导弹试射，11月进行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加剧局势的紧张，并激发美国总统川普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口水战。这种紧张是最近几星期有所缓解，南北韩代表两年来首次进行正式对话。中国官媒星期二报道说，习近平在电话中对川普表示必须努力保持这种势头。参加温哥华会议的各方包括在1950至1953年朝鲜战争时支持南韩的国家，亦包括日本和南韩自己。总部在纽约的韩国协会高级政策主任斯蒂芬·诺尔波说，如果中国和俄罗斯亦参与入来的话会很好，但是这两个国家已经绕过对北韩的制裁。诺尔波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俄罗斯会是最大的妨碍者，他们已经看到涉及北韩船只的海上石油输送，而且亦有关于俄罗斯社媒的报道说他们熄灭信号灯进入北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在华盛顿报道。
张容湘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和加拿大共同主持的有关朝鲜半岛安全与稳定的外长会议，1月16日在温哥华举行，去评估对北韩实施的制裁所取得的成效，以及今后可能要采取的行动，包括对进出北韩的船只进行拦截的可能性，推动北韩核危机的和平解决。中国和俄罗斯未受到邀请，又批评会议不合法。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同北韩问题关系密切的中国与俄罗斯对于自己未有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提出了批评。参加这次会议的是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向联合国军派遣了战斗部队或者是提供人道援助的那些国家，以及是日本和南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1月16号在北京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面，被问到中方是否是对未被邀请参与会议是感到遗憾的时候，是大家提到的这个会议从一开始就不具有合法性以及是代表性，中方从一开始就持反对的态度，谈不上遗憾不遗憾。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亦都批评说，举行这样的会议是有害，是对和平解决北韩核问题的威胁。针对中国和俄罗斯对他们未有被邀请参加这次的会议，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为这个决定进行了辩护。杜鲁多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的时候是表示，总会有不同的团体在不同的场合进行活动。杜鲁多认为解决问题手法的多元化比只是挑出一条道路是并且认定这个就是今后的道路是要更加好。不过杜鲁多亦都承认，在北韩问题上面任何成功的解决方案最终都需要将中国和俄罗斯包括入来。他们将这两个国家都称为是解决这个世界上对和平最大威胁的重要伙伴。加拿大外长弗里兰和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在会议进行正式讨论之前亦都分别发表了讲话。弗里兰表示，举行这样的会议不是要寻求北韩政权更替或者是崩溃，而是寻求解决北韩的核危机。弗里兰表示，参加会议的国家对北韩没有任何的敌意，而是相反，大家都是不寻求政权更替，亦都不寻求北韩的崩溃。大家正在努力解决这个危机，目的是实现的集体最佳利益，即是朝鲜半岛以及全世界的安全和稳定。弗里兰表示，北韩和南韩决定举行军事会谈以及参加南韩冬季奥运会是令人鼓舞的迹象，但是除非北韩致力于改变道路并且可核实以及不可逆转地放弃他所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解决朝鲜半岛不稳定的问题上面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展。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亦都谈到咗点解要举行呢次嘅会议。
Today we discussed ways to further increase pressure on North Korea through more effective sanctions implementation.
泰勒森话呢次嘅会议嘅目的系加大北韩采取最大压力策略嘅有效性，对付北韩逃避制裁嘅企图。响如何最有效嘅做到呢一点上边，美国期待听取所有与会方嘅建议。虽然中国同俄罗斯未有被邀请参加呢次嘅会议，泰勒森仲系呼吁中国同俄罗斯全面忠实的实施对北韩的制裁。美国国务院官员在会议召开之前表示，与会代表会讨论是否要对进出北韩的船只进行拦截的问题，以切断可以用于北韩核与导弹项目的物品、资金以及资源。与会国家是否能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是值得关注，而与会各代表还要讨论在什么情况是可以与北韩恢复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金融时报》在1月16号的报道说，多间在中国的外国公司最近几个月的虚拟专用网络，也就是所谓的 VPN 使用遇到困难。部分公司就指责中国电信服务提供商是进行了干扰。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地缘技术执行负责人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举动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提倡网络主权行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不意味着中国将要封锁所有的虚拟专用网络 VPN。 金融时报引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彭哲玲的话表示，来自金融、科技、酒店等多个行业的美国公司向他们反映他们的 VPN 电子邮件和文件分享活动受到干扰。而同时报道说，中国政府要求外国企业购买和使用得到政府批准认证的 VPN， 这些 VPN 服务的价格可能高达每月数万美元，并且使用户的通讯活动面临政府监控的风险。欧亚集团的特廖洛认为，北京的举动是使国际通讯服务进一步纳入中国统一管辖之下。 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话：呢个意味住公司喺使用 VPN 方面嘅境遇将同以往唔同。中国工信部试图要堵住漏洞，使中国用户唔能够利用公司 VPN 去绕过网络防火墙、封锁外国网站等内容控制手段。他说外国公司将会被迫采取其他方式，例如在中国使用国际 SIM 卡漫游来解决 VPN 出现的问题，但是这个是一种比使用本地 VPN 更为昂贵的选择。中国
你啱听过的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有关的分析，中国究竟会不会全面封锁 VPN。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好了，啱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呢，咁就结束呢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的时间是新闻提要。中国的国台办话将台湾列为国家的外国企业已经作出整改。香港占领旺角案黄之锋等人再被判刑，前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员被捕，他涉嫌导致在中国的线人遇害。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中国政府表示，针对外国企业网站将台湾列为国家的做法，有关部门已经采取行动，相关企业亦都已经做出修改。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马晓光1月17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处理涉台事务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大陆投资经营的企业都应当遵循中国的法律。上个礼拜，北京下令万豪国际酒店将它的中文网站关闭一个礼拜，理由是这个网站在一项顾客意见调查中将台湾和西藏列为国家。香港高等法院1月17号对2014年占领旺角清场未遂、未有遵循禁制令离场而被控刑事藐视法庭案的16名示威者作出判决。其中前学生领袖黄之锋囚3个月，社民联副主席黄浩铭判囚4个半月，前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被判入狱1个月，缓刑1年及罚款10,000港元，其余则分别判监1至3个月、缓刑并罚款。律师为黄之锋申请暂缓执行判决等候上诉，但被法官拒绝。香港众志秘书长前学文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在开庭前表示，对这次判刑坦然无惧，呼吁香港人已经没有放弃的余地，要团结。黄浩铭则对可能再次入狱无畏无惧，自然监狱是修行。美国司法部星期二说，一名前中央情报局人员星期一晚间以非法持有国防资讯的罪名被逮捕。司法部说，53岁的李春兴，又名李真情，在抵达纽约金马迪国际机场后被捕，并在维吉尼亚州北部的一间联邦法庭受到指控。李是归化入籍的美国公民，1994年开始担任中情局办案官员，有接触绝密资讯的资格。他在2007年离开中情局，在香港生活，2012年携家返美。在缅甸局势动荡的若开邦，警方开枪打死7个人。缅甸官员说，至少4000人星期二晚上在若开邦庙屋举行每年一次纪念200多年前阿拉干王国终结的仪式之后，包围了一座政府大楼。若开邦领导人丁茂端说，警方发射橡胶子弹示警，试图让人群散开。北韩对美国总统川普又在又一轮的口水战，称川普近期吹嘘他的核按钮比金正恩的核按钮大是癫人犯了病。双方最近一轮的唇枪舌剑开始于金正恩在他的新年讲话中警告，说北韩的核武库是现实存在的，并且扬言他可以按下他台上的掣来发动一场战争。 两名国会议员的幕僚表示，有议员建议网络营运商 AT&T 切断同中国公司华为的商业联系。路透社引用两名消息人士说，讲起一些议员希望 AT&T 切断和华为在制定 5G 高速网络标准方面的合作。著名的科索沃塞族政治人物奥利弗伊曼洛维奇星期二在北部城镇米特罗维策他的党务办公室外被人开枪打死，引发地区民族关系紧张。星期二又出现了北韩导弹攻击迫在眉睫的错误警报，这次是在日本发出的。日本公共广播机构日本广播电台 NHK 经流动手机应用系统传送的网上资讯说，北韩很可能已经发射导弹，敦促民众到地下或者楼宇内躲避。 NHK 几分钟之后发出另一条资讯说，这条警报为错发。万豪国际集团近日将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籍装饰用的副本从该集团位于中国一间酒店撤下。万豪没几年之前因触动中国主权问题而多次道歉。一辆罕见的德国纳粹头目希特拉使用过的豪华平字座驾，这个星期将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拍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有关台湾呼吁外国企业不要接受中国以政治干扰商业的行为。我们会分析如果美中爆发贸易战的话，双方会怎样打法。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会议员正在挽救移民协议，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据报用粗口形容以黑人为主的国家，国会议员对此仍然是感到非常愤怒的。而同时，国会议员在星期二就企图挽救两党移民协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在司法委员会的一致听证会上说，总统先生敲定这一项协议，不要将他的号码讲出去，但是打电话给他。之前曾经有人希望国会将就包括移民方案在内的延续政府运作资金的法案进行表决，但是据报道，川普总统在上个星期的一次会议上用肮脏的话质疑美国是否有必要从海地和非洲国家接纳移民。从这个以后，这种希望已经开始淡去。这一项建议是共和与民主两党关键议员从去年年尾开始酝酿的，建议将解除几十万幼年来美的无证年轻移民的困境。方案的细节还未有最后敲定，但据报道，方案仍将加强美国边境安全并改革美国的合法移民制度。对幼年来美暂缓递解行动 DACA 受益人的保护将在三月过期，除非国会以立法方式解决问题，这些人有可能被递解出境。来自康涅狄格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说，他们希望避免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发生严酷的大规模遣返。这些被迫离开美国国家的都是非常勇敢和有才能的年轻人。到目前为止，民主党议员一直同意一再临时延续政府资金授权，而不是为了迫使共和党人同意解决 DACA 问题而不惜使政府关门。这一次的联邦开支授权在星期五到期。一些议员，比如来自乔治亚州的约翰·刘易斯众议员已经宣布，如果延长开支授权的法案不包括解决 DACA 问题，他们就不投支持票。其他议员说，他们希望在棘手的移民议题以及政府开支问题上能够取得具体进展，这样在本财政年度跟着下来的日子里面，公众就不必再担心政府部门关闭的风险。来自科罗拉多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迈克尔·贝莱特在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上说，不应该走到政府关门这一步。 他们应该停止这种关闭政府的做法。他们应当开始做美国人民将他们派到华盛顿所要做的工作。同时，川普行政当局放出信号说，行政当局仍然致力于移民改革。国土安全部部长克尔斯滕尼尔森星期二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说，他抱持很大希望，认为他们能够达成一项既增强边界安全又包含永久解决 DACA 群体问题的协议。尼尔森提到，国会保护 DACA 受益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他还说，川普总统不打算延长三月的最后期限，这个问题需要国会解决。格雷厄姆参议员说，他有信心认为国会将会拿出行动，但是他没有讲明几时会有行动。他说他要讲给这70万的年轻人听，他们不会抛弃这些人。这位来自南卡的共和党人说，他不知道这一部影片什么时候完结，但是你们会得到关照。他说给那些希望修理失灵的移民制度的人听，你们也会得到一些收获。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礼拜，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最新的数据，说美中贸易逆差在2017年再创新高。这个数据很显然是无助于解决日益紧张的美中贸易关系。特别是川普总统一心要改正两国之间的贸易逆差的时候。不是今年一月份，美国还将会公布对中国产品进行一系列调查的结果的。美中贸易战可以说是山雨欲来。究竟双方会怎样打法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1月12号星期五，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与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之间的贸易顺差扩大了250亿美元至2758亿美元。虽然有专家指出，贸易失衡并非是美中经济联系中的真正问题，但是新数据可能给予川普更多的理由去改正他所说的美中贸易失衡关系。川普可能会提高中国某些进口产品的关税，或者是限制某些产品进口到美国。川普在竞选时候曾经表示，要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达45%的关税。美国商务部1月11号星期四晚间宣布，已经完成有关钢铁产品进口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提交给总统。川普总统有90日的时间，根据调查结果决定采取什么应对策略。去年4月份，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钢材和铝产品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发起232调查。如果查证属实，川普将有权限制进口这些商品。去年8月，川普再次签署行政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对所谓中国贸易行为进行审查。重点是在技术转让领域，中国是否涉嫌侵犯美国知识产权，并以此决定是否对中国展开贸易调查。根据301条款规定，美国贸易代表首先寻求与外国政府协商，以寻求贸易补偿或者消除贸易壁垒。如果协商无法解决问题，美国可以采取贸易救济措施，比如征收额外的关税费用和对进口的限制。另外，美国还可以限制中国在某些敏感领域的投资，而且这个在2018年初已经见端倪。进入2018年不够一个月，已经有两宗中美投资与合作案宣告破产。中国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收购美国速汇金公司的收购案被美国当局否决。之后，中国华为公司和美国电信公司 AT&T 合作在美国销售手机的合作案亦在最后时刻宣告搁浅。针对美国301调查的结果即将公布，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没几年之前强硬表示，中国将坚决捍卫自己合法的利益。这样中国会采取什么措施呢？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亚伦·弗里德伯格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可能会对美国产品采取类似的措施，即是提高关税或者限制进口等。弗雷德伯格曾经出版过有关美中关系的一本书，叫做《竞争最高地位》。 他说中国还可以使美国在华为企业的处境更加困难，限制他们的投资等。去年八月，在川普政府对中国产品启动301调查的时候，中国媒体就已经表示中国可以针对美国的波音公司以及美国的大豆产品进行报复。美国出口 26% 的波音飞机、56% 的大豆、16% 的汽车、15% 的集成电路目的地都是中国。还有报道说，受伤的美国企业甚至还包括荷里活影业。弗雷德伯格说，中国亦可能将美国告上世界贸易组织，试图通过世贸组织争端机制来解决。不过中国的反应应该取决于川普总统的做法。如果川普需要的只是象征性的胜利，比如提高某些有限的产品的关税等，中国的反应或者不会大，因为他们并不想卷入贸易战。彭博社1月10号报道，北京方面正在考虑是否放缓或者停止购买美国国债来报复美国。不过这个已经遭到中国方面的否认。美国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就这个问题做出了解释。他说，那些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停止购买或者抛售美国债券来要挟美国、损害美国的人错了，因为他们不明白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并不是对美国发慈悲，并不是要给美国提供经济援助，而是因为中国的大笔外汇储备没有更好的去处，只能够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值。中国假如用抛售美国国债的方式来损害美国，只能够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因为抛售会造成市场动荡，美国国债价值下跌，等于是美国国债持有量世界第一的中国毁坏或者摧毁自己的金融利益。纽约时报近期的一篇文章说，在报复潜在的美国关税方面，中国官方有很多选择，但是几乎没有好的选择。文章分析了限制进口大豆或者是减持美国国债可能被中国带来的损失后，指出最严重的措施可能是针对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进行非正式骚扰。文章说，中国国内媒体已经提出了打击苹果和波音等公司的观点，官僚可以安排政府鼓励下的消费者抵制出其不意的检查、拒发许可证等等。对高管和投资者来说，这种挤压很痛苦，但是这个是一个例子，证明北京的严格控制刚刚暴露了它的软弱。贸易战没有绝对的赢家，更准确的讲法应该是边个失去的更多，边个更早的屈服，没有一方会赢，双方都会受伤，而且随着贸易战的升级，损失会更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弗雷德伯格说，至于边个会损失更多，边个可能先屈服，他觉得这个很难讲。整体来讲，中国经济对美国的依赖要超过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损失更大。另外，中国政府亦特别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因为这个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政治动荡，他们应该不是很愿意冒这个风险，使经济增长放缓，造成这样的事实。另一方面，川普总统亦希望经济快速增长、股市上升，他一直将这两点当作自己的政绩，因此他亦不愿意看到双方抗日持久的较量导致双方受损。当然，亦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会是这场贸易战的赢家。美国彼得森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在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2018中国经济预测论坛说，美中贸易战难以避免，但是中国将会是这场战争的赢家。他表示，虽然出口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很大，但是中国比美国更有能力挨过贸易战带来的痛苦，川普政府最终将不得不改变政策。而在中美贸易战中受到影响的是还有对华出口依赖较大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虽然川普希望通过采取措施甚至可能会冒引发贸易战的风险来改正美中之间的贸易逆差，但是包括弗雷德伯格和拉迪在内的很多观察人士认为，川普政府将美中经济关系的重要问题搞错了。造成贸易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而美中贸易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贸易逆差，而是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手段。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雷德伯格说， 美中经济关系中的真正问题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旨在给予中国公司优势、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国公司不公平的政策，比如向出口公司提供补贴，使到他们可以在国际市场上以低价与国外公司竞争，同时被在中国的企业设定限制，限制他们的出口和投资等。他想很多经济学家会说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贸易逆差不是真正的问题，造成逆差的原因不单是中国的政策，而且亦有美国的政策，比如美国的巨大预算赤字亦是造成逆差的原因之一。他说仅仅限制从中国出口虽然会减少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美国整体的贸易逆差不会改变，只是增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多间国际企业被中国警告不可以在他们的官方网站上将台湾、香港以及西藏列为国家选项之后，台湾政府说政治举措不应该影响商业行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婴儿奶粉贝拉米公司以及澳大利亚的澳洲航空公司在这个星期相继表示正在修正他们网站上将香港、台湾、澳门列为国家的错误，将他们改列为是中国领土。对此，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李宗芬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表示，政治措施不应该被用来干涉企业商业行为。之前万豪国际酒店、达美航空公司、西班牙的时装品牌等国际性企业都因为他们的官网出现将对香港、澳门、台湾以及西藏列为是国家选项表当中而被指责是不尊重中国主权。这些企业亦都纷纷为他们的错误或者疏忽作出道歉。中国官媒报道，中国国家旅游局、民航局已经是正在对外国酒店以及航空公司等企业中文网站的应用程式进行彻底的检查，并且对他们发出警告，不得触犯中国领土主权红线。在中国媒体表示，包括日本、美国、俄罗斯以及是法国在内，目前是有24家的航空公司在他们的顾客意见调查当中将台湾以及其他的中国主张的领土列在国家的选项当中。不过台湾外交部的李宗芬表示，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外国企业由于受到政治因素影响而改变他们对台湾原本的称谓才是奇怪的做法。路透社亦都援引台湾外交部另外一名发言人李宪章的话报道，他已经是与相关的外国企业联系，希望他们遵守自己国家在这个议题上的严肃立场，拒绝中国困难以及是单方面的要求。李宪章表示，事实是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虽然中国任何单方面作为都无法改变这个的事实。美国的台湾人社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上个星期在一个声明当中表示，他在万豪酒店为他将台湾西藏列为国家而被下令整改之后，即是致函给予该个集团，希望他们不要屈服于中国的欺凌。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万豪国际集团很快就屈服于中国的压力之下而作出道歉。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在写给万豪集团执行官马里奥特的信当中表示，即使是中国宣称台湾是他的一个省，但是其实并非如此。陈正义表示，台湾符合1933年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关于国家的条件，领土、人民以及一个有能力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政府。除此以外，陈正义亦都表示，台湾还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总统、政府、军队、金融系统以及是股市，那些想要到台湾旅游的人不能够到中国使馆是申请签证，反之亦然，这个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他是希望万豪集团能够认知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个就是台湾是一个和中国不同的国家。台湾陆委会亦都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中国大陆任何片面的讲法以及是做法都无法改变这个的客观事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上个星期亦都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应该尊重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遵守中国的法律，尊重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个是任何企业到其他国家投资兴业开展合作最起码的遵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民主遇袭可以为情潮退之势，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2年持续恶化，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自由跌至最低点。美国的一个知名非政府组织的最新年度报告就说2017年抹上一层阴暗的色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致力于民主、政治自由和人权研究的自由之家，1月16日星期二在华盛顿公布了2018年世界自由报告。在报告评估的195个国家和地区中，一半以上55%被评为不自由或部分自由。中国大陆一如既往的被列为不自由国家，在总分100分中只得14分。香港地区已经降低的自由度再受重创，以59分被评为部分自由。西藏地区的自由度全世界最低，只得到1分，比北韩还差2分。自由之家主席迈克尔·阿布拉莫维茨说，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基本信条，保障自由、公平的选举、少数族裔权利、出版自由和法治四面楚歌。他说他们认为民主正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2017年的一个重大发展是作为民主灯塔的美国的撤离。自由之家指出，过去七年来，美国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缓慢下降，但去年这种下降骤然加速。这一方面归咎于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扰了2016年的总统大选。另一方面，在新任行政当局的领导下，美国的政治透明度降低。报告说，民主退潮本身足以令人担忧，但与此同时，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专制政权利用这个机会，一方面在国内加强镇压，一方面将其恶性影响输出至其他国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劳拉·罗森伯格说，习近平和普京在他们的国境之外破坏民主的做法和他们在国内的试图巩固权力密不可分。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坚定地认为民主对其压迫性政权构成挑战，相比俄罗斯，北京的野心更大，亦具备更多的资源去实现这些野心。比如北京建立了可以触及全球的宣传和审查机构，利用经济胁迫和其他的手段试图影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民主国家，迫使多个国家将在海外寻求避难的中国公民遣返，并为从东南亚到非洲的压迫性政府提供他们渴求的外交和物质支持。曾在美国国务院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罗森伯格说，他认为美国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直到最近媒体、学术界、政策制定者才开始注意这一点。上个星期，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拒绝接受一笔来自中美交流基金会的捐款，担心这个由香港前特首董建华创立的基金会和中国政府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影响学术自由和诚信。罗森伯格对美国之音说，认识到这些威胁是第一步，但美国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方面搞清楚中国政府正在做什么，一方面采取行动将其逼退。自由之家的报告指出，如果不加以限制，用威权取代民主规范的结果显而易见，这个意味着自由媒体被宣传喉舌一统天下，反对派被边缘化，统治者被塑造成万能神，国家控制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难逃审查和删改。美国进步中心专家约翰·洛里斯说，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民主而言都应该是一记警钟，他们的确在这里经历严重的倒退，不同于一般的主流观点。洛里斯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在世界各地对民主的大选进攻刚刚反映出这两个政权的虚弱。以中国正在大力推广的人面识别技术为例，洛里斯说，一个大权在握的政府掌握着十几亿人的面部信息，不断追踪他们，给他们打分，判断谁是良民，谁可能对政府构成潜在威胁。当你对自己的统治缺乏信心时，这个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洛里斯说，表面看来，中国和俄罗斯的确是破坏民主的主要力量，但这个背后的驱动力却是极度的虚弱。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你哋想唔想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呢？而家又多咗一条方便嘅途径啦。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嘅最新内容。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分简繁体两种嘅版本噶。咁简体版嘅地址咧就系cn.voa.mobi 噶，而繁体版地址咧就系tw.voa.mobi 噶，咁赶快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啊！天下新闻天天看，请上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喺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呢，亦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